尉迟恭听说妻子成了王洪基的夫人，气得咬牙切齿，怪不得我找不到梅秀英母子啊，是叫王洪基霸占了，我打开关城把他杀了。尉迟宝林一听啊，吓傻了，爹呀，王洪基对我有养育之恩，他对我好啊，你真把他杀了吗？
嗯，你还舍不得，你是不是我儿子？
就在这阵儿，就听树林外有人说话，大老黑哎，消消火消消火，这么做你可不对呀。啊，他回头一看，从外边进来的是程咬金。
四哥，你来的太好了，来来见见，这是我儿子宝林。宝林呐，这是你四大爷。
哎，四大爷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昨天是我不对，我把您打下马，差点把您伤了，我给您赔礼了。
哎，不知者不怪，小贼，我看看小黑人，嘿，你一到疆场我就看出来了，你呀像大老黑，你指定是他儿子，我说错了，我不姓程，要我是程咬金，神机妙算呢。宝贝儿啊，别哭别哭，哭了不好看，眼睛肿了没法打仗，怎么了？
四大爷，怎么办呢？我愁死了。
什么事儿？刚才你们爷俩说话我听清楚了。老黑哎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是大豆腐，男子汉大丈夫要有气量，有豁达啊。刚才你说的不对，
我什么事儿都不对了。
你说要杀王洪基啊，这夺妻之恨，谁跟你夺妻之恨了？人是从你们家抢去的，不是抢去的。你说你妻子我那弟妹梅秀英，一个软弱女子带个孩子，被突厥兵给掳走了，差点遭蹂躏呢。后来王洪基把他弄到山上，你留完孩子你不管了，这16年呢，孩子是吃喝你管过吗？一个布丝没穿过，一个米粒没吃过你的，他怎么长大的？那多亏王洪基呀，这是养育之恩呐。我问你宝林，王洪基对你好不好？
好，天高地厚，我从小他就领着我，睡觉也搂着我，长大教我弯腰六腿拿大饼劈叉，为了给我啊学本事，请了好多教师爷，把钱都花尽了，要不是因为我家里空虚，我那个养父不会答应苏烈送了很多金银珠宝，花重金把我那养父请出来的，要不然他不能来，他是占山为王的，你说就这么死了？
是啊，小孩嘴里说实话呀。闭上眼睛合计合计，你对得起孩子吗？就是你那夫人好，不然都不能告诉你，你儿子不定姓什么呢。去，还有没事怎么办？好女不嫁二夫，好马不被双鞍颤。哎，老黑呀，我再劝你两句。其实啊，这不对。我问你，没事没有死，你怎么又娶了两位夫人呢？黑白二位夫人，
我以为他没了呢。
啊，是你以为他没了，不怪你。你怎么一堆人来俩呢？许你一起娶俩，怎么不行？没事以为你死了人家再嫁吗？人就得守你一辈子吗？你扔下一个孩子养活不起呀，找人养活都不行吗？
男人嘛，三妻四妾，女人嘛，就应该尽节。
你给我住嘴，大老肥，你再说这话我就打你。别说是你的夫人是一个老百姓小家女子，那些有名的大美人才入家的千金小姐皇后怎么样啊？原地不说，就拿那个萧后 都管叫萧妃，她原是隋文帝杨坚的妻子。嘿，杨坚有病，她勾搭杨坚的儿子杨广，后来嫁给杨广了。杨广还没死呢，他就勾搭上于文化及，后来于文化及把他送给了窦建德，窦建德又把他当礼包一样给了李密，李密又把他给了建成元吉。你说他要是懂得烈女不嫁二夫，他早就死八回了。他为什么？他是人呢、啊、你叫他怎么办？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人乎？还有南陈王父张彦雪引秦社，谁不知道啊？南陈有四大美人啊，还有个陈美娘，还有个蔡玉珠，这四个有两个。南陈一亡国，就是陈美娘、蔡玉珠嫁给了隋文帝，张彦雪引秦社，你知道嫁给谁了吗？
啊，嫁给谁了？
你不知道，我们知道啊，嫁给了先皇武德天子李渊了，给李世民当小妈了。为这事，李世民当今皇上还跟他闹一回，没用。不，这俩女的到现在可能还在后宫呢。你说这些女的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什么烈女传女儿经，没有没读过的，不最后也走了好几家吗？
这那你老婆
住嘴，你拿我老婆 你做什么比方啊？所以你呀、啊、消消气儿，这个事儿全怪你，谁让你小子穷养不起老婆孩子，你投军走了，杀呀砍呐，你英雄你好汉，没事领着宝林16年呐，怎么苦熬岁月？那么嫁给王洪基有何不可？
这个嘛，
尉迟敬德嘴没说，这气儿啊嗤消了。所以你不能够动武火，宝林呐。四大爷说的对不对？
大爷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娘没错，我养父也没错。
那就好，孩子，你愿意跟谁？
我愿意跟我娘，还跟我亲爹。
这，我说大老黑呀、啊，你的妻子领着孩子回来怎么样？
这个嘛，
这个嘛啊。儿子要不
要妻子啊？那你就问问他吧。
好了，这个事儿啊这么办，这座城咱们是必得，如果王洪基落在我们手，他要战死了，那怪他命短，如果没死，咱再问问他，他有如何打算。你就把这件事儿包在你四哥身上，我叫孩子高兴，你高兴，王洪基和梅氏均满意，你看怎么样？四哥能多增10年寿。
嘿嘿，四哥，你真有这两下子？你还别说，我一听说梅氏跟了那个姓王的，我气死。你这说呀，我消气了。
你生啥气？你身旁不缺人呢。你说你那两位夫人花容月貌文武全才，给你守着家生儿育女，你还惦着没事啊？行了行了，你听我的吧，
宝贝。四大爷，
记住我一句话，单等公开城池，你要守住你娘，别让你娘寻短见
啊。我娘要死啊？
你娘是明白人，别看是铁匠家的女儿啊，她什么都懂，你就给我保证这个就行了。
那我养父呢？
我会派人看着他，跟我走。就这样三个人上马，怕呀被这个白梁关的人看见，宝林在前，这老哥俩在后，一前一后直奔疆场。来到疆场一看，不用着急了， 战争分出胜负。怎么回事？王洪基和大刀王军可两人交战打个平手，后来秦琼催马上阵捡打王洪基，王洪基为了躲一捡，滚鞍落马，被大唐人生擒活捉。主将被擒，白良关没有主心骨了，军兵往回一退，秦琼一声号令杀呀，随后攻进城门，很快占领白良关。就这样，宝林见过秦琼，施礼已毕，简单说了说，都进了城里。有秦琼告诉程咬金，你处理尉迟宝林居家的事儿，我呢把关城的军民安排好。咱们书要简短，程咬金带着宝林来到了总兵衙门，把王洪基也带到了。王洪基五花大绑，看见宝林，儿啊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为父怕你被人暗算，冲到疆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尉迟宝林扑通就跪下了，爹呀，感谢你十几年对我养育之恩，我现在认祖归宗了，我的父亲是尉迟敬德。
啊！
王洪基听这话，真好像头顶三江水，脚踏五湖冰啊，差点一口气上不来，昏过去。为什么？他把自己的希望心血都寄托在宝林身上，他没拿他当养子，当亲生儿子。宝林说，老人家，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不会忘的，我娘说了，我不能忘恩负义，如果苍天有眼，我愿意在您膝下尽孝。王洪基听这话什么也没说，把眼睛一闭，头一低，心想，完了，我这一点希望都没了。这阵程咬金过来了，行了，宝林，看你母亲去啊，我有话说。他把王洪基带到了书房，把四个当兵的也轰出去，将门带上，给王洪基倒了杯茶，给他喂下去。王总兵啊，你这人不错呀，宝林跟我说的，现在我跟你商量点事儿。
嗯，不用商量，我命已至此，你们杀吧。
不想杀你，冲你对梅氏和宝林这么好，你这人心眼好，说保了苏定方那是一时的糊涂。我呀和尉迟恭啊商量半天，尉迟恭很感激你呀。
啊，难道他不报夺妻之恨？
挨不上，你也不是从他家抢的，是梅氏母子落难时候你等于救了他们娘俩，这能算吗？
嗯，他还算明白人。
不但这个，我再问你，假使梅氏还愿意做你的妻子，你乐不乐意和他同生死共患难呢？
王洪基把法器啪往后边一甩，眼睛一闪亮。你是？
我是程咬金呢。
哦，
你是混世魔王？
嗨，那几十年前事就甭提了。
哦，四将军，我想给你做主，没事，如果愿意嫁给你，继续跟你生活，你乐意吗？
哎呀，要那样我是求之不得呀。虽然我们不是原配，但是他人好，心好，心地善良，我很感激他呀。
哎，这就好办了。
那尉迟恭
能乐意吗？你甭管他，大老黑有妻子，咱说好了，一会儿我把你领到梅氏那，你就把这番话说了，那梅氏没脸面再见尉迟恭，只要是宝林归宗认祖，他非死不可。为了救梅氏一条命，你也应该把他留在身旁。
哎呀，
将军，鲁国公爷，如果我能跟梅氏在一起，哎，我就离开白梁关，远遁他乡，再不露面了。好，就我这么办了。说着派人把绑绳给松了。随后程咬金来到了后边堂楼见梅氏。这阵宝林在那守着，梅氏心想，我是不能活了，只要孩子一走，我一头碰死，要不然就上吊。可是宝林就在这，你问他也不说什么。程咬金进来了，宝林呐，你母亲，这是我母亲，娘啊，这是鲁国公，叫程咬金。哦，鲁王千岁，哎，我真没脸见你们。别说这个，随后程咬金又把王洪基说的话讲了一遍。既然你和王总兵生活十几年，不如你们常厮守，远遁他乡，颐养天年，你看如何？这不不不，我对不起孩子。宝林说，不，娘啊，你只有这样，孩儿才安心，我才能够跟我爹去。如果您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儿我也跟你去。没事着急呀。这是王洪基进来把心里话说了。没事，万般无奈，谢谢鲁国公吧，你想得周到。可是我上哪儿去呀？这么办，宝林跟他父亲前去征讨苏烈、苏定方，你呢和王总兵到白梁山去，把你们的金银细软之物收拾好，带你们的亲信赶快走吧。没事点头，好吧，既然这样，你们套车辆准备东西。王洪基非常感谢，又谢过了秦琼、秦叔宝，谢了程咬金，把东西归置归置，带了50名喽啰兵，是他带来的人，然后套好车辆准备出发。那没事看大家不在，一头撞在墙上，丫鬟一把拉住了，虽然撞得不重，但是头部鲜血直流。有人往后边送信，王洪基听了这话急坏了，赶紧来到了屋里，把梅氏抱起来，叫人把伤口包好了放在车辆，告诉楼兵快走，拉着车辆离白梁关。后边宝林跟着，程咬金跟着，一直送到城外。王洪基千恩万谢，鲁国公爷，你成全了我，我给你磕头了。还有件事儿，你们现在要去攻打苏烈、苏定方，那苏定方经过多年的修生养息，兵强马壮，如果硬打硬拼，要损兵折将。听说他还要和北国合兵，和哈密国合兵，如果那样就不好办了，不如将他招降，乃为上策，且记且记。说完，王洪基跨马保护着梅氏走了。程咬金长长的出了口气，嗯，我又办件好事。宝林呐，走吧，见你爹去。
哎，四大爷，我惦记他们。
不用惦着，打完仗了，夺子你愿意来看你娘，看你养身父，你再悄悄过来，不用叫你爹知道，我给你做主。好吧，就这样，领着宝林回到了关城，从此尉迟恭父子团聚。唐军拿下白梁关，为了使百姓不遭刀兵之灾，徐茂公和程咬金、秦琼左商量右商量，觉得真要是攻打苏烈、苏定方的都城啊，恐怕要损兵折将，不定耗费多少粮饷。要是能把他收降，实乃为上策，老百姓不受刀兵之苦。元帅秦琼 均是徐茂公最后决定去说服苏定邦归降大唐，如果实在不降再打，这叫先礼后兵。提起苏烈苏定邦，这些人没有不知道的，这不是一般人物。大唐朝建国这么长时间，那些反王都归顺了，没归顺也征剿平息，唯独苏定邦的势力还这么大。前文我讲过，苏定邦是夏明王窦建德结拜的兄弟，窦建德是李世民的亲娘舅，死在了罗成手。自从他死了之后，苏烈苏定邦就把窦建德的地盘家产军卒将官一律收到自己的名下，自立后汉王。你说这个人有没有心计吧？善用心计，为人奸诈狡猾。想当初啊，他跟窦建德曾经带兵袭击北平府，射死了北平王罗毅，扬州夺玉玺的时候又射死了武天锡，他的剑法太好了，百发百中。又曾经领兵攻打潼关，又把罗成诱到周西坡乱箭射死罗成，可以说和瓦岗弟兄有不共戴天之仇，这个仇至今未报啊！要想说降他不那么容易的，大家就不同意。那秦琼是元帅，徐茂公是为了国事，他是军师，没办法，从心里头也不愿意苏定方投降，想把他乱箭穿身。即使是他降了，众将非宰他不可呀，这得做大量的说服工作。另外苏定方又狠又毒，现在势力很大，谁到那说服他去有性命危险，太危险了，派谁去呢？说能言善辩的文官他非给杀了不可，武将嘴不好使，手好使，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派谁去？秦琼说总不能叫我去啊，没听说元帅走的，元帅走了谁领兵带队呀？一会儿也不行啊。徐茂公更不能去，为什么？徐茂公也怕呀，掩耳无信。苏定方真要投降，这伙人悄悄的半夜给宰了，我这么大的军事怎么办？况且徐茂公是整脸人，想来想去，徐茂公说就一个人合适。谁呀？这个人呢，死人都能说活了，看着粗鲁，实际精细，就是咱的四弟程咬金。